王秀之，字伯奋，是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玉在宋朝任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父亲王赞之任金子光禄大夫。王秀之小时候，王玉喜爱他的风度神采。他初入仕途，担任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在墓旁修建茅屋守丧，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。吏部尚书楚渊看到王秀之正直廉洁，想与他结为姻亲，王秀之不肯答应，因此多次转任梁府的外宾参军。升任太子洗马、司徒左西署、贵阳王司空，从事中郎。王秀之知道刘修范将要谋反，托病推辞不就任，出任晋平太守。道君任职一年后，对人说，这个地方土地丰饶，俸禄常常充足，我的山林生活资本已经足够，怎么可以长久停留而妨碍贤人进取之路。于是上表请求派人接替，当时人称他为王晋平，怕服求归。回京后任安城王骠骑咨议参军，转任中郎，又任太祖的骠骑咨议参军。升明二年，转任左军长史、浔阳太守，随府转任镇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府主豫章王萧仪被封为王后，王秀之升任司马、河东太守，他辞去郡守职务不接受，加任宁朔将军，改授黄门郎，未就职，仍升任豫章王骠骑长史。豫章王在荆州设立学校，让王秀之兼任儒林祭酒，升任宁朔将军、南郡王司马，再次担任黄门郎，兼任羽林监，升任长沙王中军长史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太子中庶子、吏部郎，出京任义兴太守，升任侍中祭酒，转任都官尚书。当初王秀之的祖父王玉性情正直，徐献之、傅亮当权时，王玉不与他们来往。等到退休隐居无心时，写信给儿子王赞之说，我想让你处于不争之地。王赞之历任官职到武兵尚书，不曾去拜访过一位朝廷权贵。江湛对何衍说，王赞之如今就是朝廷中的隐士。等到柳元景、严师伯担任尚书令、仆射等显要职位时，王赞之竟然不去拜访他们。到王秀之担任尚书时，又不与尚书令王翦交往。三代人不侍奉权贵，当时人称赞他们。转任侍中，兼任舍生校尉。出京任辅国将军，随王镇西长史、南郡内史。周西曹狗平送给王秀之一封交友信，王秀之拒绝回复。狗平于是写信说，我听说居于于牵挂的位置已经刻在周易上，傲慢不可滋长，礼记明白地记载其文。因此信陵君得到仪门监者侯嬴的义举，燕太子丹得到荆轲的节操，都是因为礼而如此的。大丈夫处事怎么可以寂寥地对待恩宠荣耀，白白地成为后代的一堆土。足下的事业道德润泽崇光，声名居于朝廷高位，却不修习高尚世间的功绩，将用什么区别于渔夫。我当年耿直磊落，不与世俗同流，饥寒交迫到白头，望着别人的嗟来之食，成人之美是春秋所称赞的，推荐我一寸之长，开启您一尺之短，所以推许风骨期望德行，规劝互助增益，实在不是庸碌之辈，有求于平原君那样的人。我与足下同为天下的国士，盛衰交替是自然的规律，名位参差不齐是命运的亨通与困色，难道是品德权谋行为造成的吗？第五的称号既然不比骠骑更容易，西曹的名位又何必退让给长史？足下看到我的回信题目很久了，认为您这样做不合常规，怎么能适用于国事？如果遵循礼节，礼节没有不回报的，我恭敬的送回又有什么触犯逆鳞呢？君子以德待人，而不以地位待人，蔺相如不在渑池受屈，毛遂怎么能受辱在郢都城门？面对敌人遇事，我必定比这两位先生先行动。不知道足下的尊贵、足下的威严，比起秦、楚两王如何？我以德为宝，足下以地位为宝，个人真是自己的宝物，在此敬告事宜。我常听说古人绝交，不泄露恶言，我认为这是鄙陋的，没有什么可赠送的，所以献上贫者的馈赠。狗平是颍川人。豫章王萧仪任荆州刺史时，狗平献上书函，要求减省奢侈华丽，豫章王以优厚的教诲回答。尚书令王翦当权时，狗平又写信给王翦说， 足下建立高士的声名却不显扬高士的业绩，将凭什么写入其史呢？到这时，蓝俊的纲纪官报告随王萧子龙请求治苟平的罪，苟平上书自我申辩。王秀之不久被征召为侍中，兼任游击将军，未就职仍为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。王秀之常说，官位做到司徒左长史就可以知足停止了。吴兴郡是他隐居产业所在之地，心中愿意去那里。到郡后修整旧日山林，转移安置家财物资。隆昌元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3岁，谥号为简子。王秀之的同宗族人王僧佑是太尉王简的堂祖父的兄长，父亲王远任光禄勋。刘宋时代有话说，王远像屏风，曲折随从世俗，能遮挡风露。而王僧佑恃才傲物，不合群，王简常常去拜访他，他推辞不见。世祖多次阅兵，王僧佑献上讲武赋，王简借来看，王僧佑不给。晋陵王萧子良听说王僧佑擅长弹琴，在座位上取过琴递给他，他不肯听从。永明末年任太子中舍人，在直宿时生病，接替的人未到，王僧佑擅自离开岗位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以赎罪论处，官至黄门郎。当时魏军院孔焕也刚强正直，著有三吴绝录，没有流传。王慈字伯宝，是琅琊临沂人，司空王僧虔的儿子。8岁时，外祖父送太宰江夏王刘义恭把他迎接到内室，陈设宝物，任凭他随意选取。王慈取了素琴和实验，刘义恭认为他很好。年轻时与堂弟王简一起学习书法，被任命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安成王府军主簿，转任记事，升任秘书丞、司徒左西署、右长史、侍守新安太守、黄门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兼任舍生校尉、安成王冠军将军、豫章王司空长史、司徒左长史，兼侍中。初经任辅国将军、豫章内史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启用为建武将军、吴郡太守，升任宁朔将军、大司马长史，再次受任侍中，兼任步兵校尉。王慈因为朝堂上悬挂的避讳牌不是古代原有的制度，上表说帝后的德性绵延天地，君主的明德连续日月。至于民族不显著，典籍中明明白白记载着，谥号恰当宣扬，记载在篇章书册中。所以魏臣依据中正提出建议，晋主依据经典下达诏书。朝堂上的题榜标志避讳的字暴露悬挂，其意义并非自古就有，事情盛行于中古，白白失去资敬之情，突然违背言配之道。至于表彰功勋的顶陈，赞美业绩的原力，有的因功勋崇高，有的因姓氏彰显，所以孔亏被铭刻，称为标举书旧，或光印和图谶，称为题名或谥。何况以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排列尊名，以表示仁爱，无与伦比的尊贵，敬奉千冲文字以表示尊敬。从前东平王去世，孝章帝巡行宫室而洒泪，新野公主去世，河西太后见到相似的人而流泪，感念遵循旧礼尚且可能有身心，何况看到美好的事迹能不动恻隐之心。如今宫禁深邃，动不动就延长车驾，如果使銮驾纡尊凌览，四时亲临观看，岂不更加增加圣上的思虑，触动圣上的心。我认为空字标榜检测无异于尽忠，直接记述在朝堂上，难道有亏于西替之见？夫为陛下保全万国，其同圣明养育众生，应当删改前朝的弊政，开启黄旗的孝道法则，诏令交付外廷详细讨论。博士李总议论说，根据周礼，凡是有新法令，一定要摇动木铎来警示众人，然后退下在王宫悬挂公布。注解说，献就是悬挂公事。太常丞王献之议论说，极尊的名号应当普天同会，眼睛可以看见，口中不能说出，口中不能说，那么知道的人就绝少，知道的人绝少，那么触犯避讳的人必然很多。以曹郎人访议论说，李总引用了证明的文献，王献之根据情理也恰当，直接颁布避讳的典制，从汉代开始下至近代，历代没有差错。现在的避讳牌同时明确义理训诂，邦字改为国字，实在是前世的证明。 名讳的重要，情感尊敬达到极点，所以悬挂在朝堂上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，将使人们早晚出入，不违反耳目所见，禁止避讳的方法，明白容易遵从。这是恭敬的深意，怎么是情理或典制所废弃的呢？尊称或事，道理和势力不合。身居下位的人用名，所以不称呼名字为重。上位者必须避讳，所以以颁布避讳为尊。从本心来说，则礼无不安，就实际情况而言，则习俗已久，认为应当遵循旧制，无所创革。王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。王慈患脚病，世祖敕令王彦说，王慈在职时间不长，既然有小病不能上朝，又不能骑马，允许他乘车跟在仪仗之后。这是江东以来少有的例子。因为疾病担任闲散职务，转任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王慈的妻子是刘炳的女儿。儿子王观娶了世祖的长女吴献公主，公主行父礼，婆婆未曾应答。江夏王萧峰人南徐州刺史时，王妃是王慈的女儿，于是以王慈为冠军将军、东海太守，加至中二千担，代理南徐州府事。回京任冠军将军、庐陵王中军长史，未就职，永明九年去世，享年41岁。谢超宗曾经对王慈说，你的书法什么时候能赶上王乾公？王慈说，我不能赶上他，就像鸡赶不上凤凰一样。当时人认为这是著名的回答。追赠太常，谥号为义子。蔡曰，字景总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祖父蔡括在宋朝任祠部尚书，父亲蔡兴宗任征西将军，仪同三司。蔡曰年轻时娶了宋孝武帝的女儿安吉公主，被授任驸马都尉、秘书郎，他没有就职。顺帝时曾任车骑骠骑行参军、通直郎，都没有赴任。升任太祖司空东阁祭酒、太尉主簿。齐朝建立后，任世子中舍人，仍随从进入东宫，转任鄱阳王友、晋陵王镇北征北咨议参军，兼任记事、中书郎、司徒右长史、黄门郎，兼领本州中正。出京任西安太守，再次任黄门郎，兼领摄生校尉、通直常侍，兼领骁骑将军、太子中庶子，兼领屯骑校尉。永明八年八月朔日，蔡曰脱下五官，解下佩剑，在官署睡觉，到下班鼓响时不起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以赎罪论处。太孙即位后，兼领校尉之职如故。出京任宜都王冠军长史、淮南太守，代理抚州事务。世祖对蔡曰说，现在任用你为进藩的上佐，希望符合我的期望。蔡曰说，南豫州靠近京城，不治理也会自然安定，臣又是什么人，如小火把不会熄灭。当时诸王处理政事大多相互裁断分割，蔡曰在任上，主官与左吏之间和睦如也。升任司徒左长史，高宗任禄尚书侍辅政，百官都急忙踏着鞋赶到席前，蔡曰穿着木屐不改常态。高宗对姜石说，蔡氏果然是礼法门第，自然令人愉悦。姜石说，大将军有作揖的宾客，今天又见到了。建武元年升任侍中，次年升任西阳王府军长史，加冠军将军，调任庐陵王右军长史，将军之职如故。转任都官尚书，升任少林王师，加给事中，江夏王车骑长史，加征虏将军，都不就职。喜欢饮酒，平和淡泊，不与世俗混杂。升任太子詹事。永明元二年去世，享年44岁。追赠太常。陆慧晓，字叔明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六万载任侍中。父亲陆子珍在元嘉年间任海陵太守。当时中书舍人邱当受到宠幸，家在海陵，请假回来安葬父亲，陆子珍不与他来往。邱当请求征发民夫修桥，陆子珍又因为妨碍农事而不允许。彭城王刘义康听说后赞赏他。后来从临海太守任上因眼疾辞职回家，任中散大夫去世。陆慧晓清廉正直，不随便郊游。会稽内史同郡人张畅看到陆慧晓年幼时，就嘉奖赏识他。张旭称赞他说，这是江东的裴凯、乐广。起初应州郡征辟，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卫尉使，历任各府行参军。因为母亲年老回家侍奉，十多年不做官。 太祖辅政时任命他为尚书殿中郎。邻居族人前来祝贺，陆慧晓举着酒杯说，陆慧晓年纪超过30，岳父掌管选官才坐上尚书郎，你们竟然还把这当作喜事吗？太祖上表请求禁止奢侈，陆慧晓撰写答复诏书的草稿受到太祖的赏识，被提拔为太傅东阁祭酒。建元初年又升任太子洗马。武陵王萧曳镇守会稽，皇上为他精心挑选僚属，任命陆慧晓为征虏公曹，与府参军沛国人刘京一同前往述职。走到吴地时，刘京对人说，我听说张荣和陆慧晓的住宅相邻，中间有一条水，这水一定有特别的味道。于是前往舀水饮下。庐江人何典向豫章王萧仪推荐陆慧晓补任司空院，并加以恩礼，转任长沙王振军咨议参军。安陆侯萧勉任吴郡太守，又对陆慧晓特别礼遇，陆慧晓请求补任萧勉府中的咨议参军，升任始兴王前将军安西咨议，兼冠军陆氏参军，转任司徒从事中郎，升任右长史。当时陈俊仁谢枯任左长史，辅公晋陵王萧子良对王荣说，我府中的两位上左向前代寻求，谁能相比？王荣说，两位贤才同时出现便是没有潜力。萧子良在西邸抄书，让陆慧晓参与其事。不久升任西阳王征虏、巴陵王后军、临汝公辅国三府长史，代理抚州事务，又任西阳王左军长史，兼会稽郡丞，代理郡中事务。隆昌元年调任晋西王冠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代理颍州事务。陆慧晓先后辅佐五位长官，自身清廉严正，僚属以下前来拜访他都起身相送。有人对他说，长史地位贵重，不应妄自谦卑。他回答说，我天性厌恶别人无礼，不能不依礼对待别人。他从未称士大夫为卿，有人问他原因，陆慧晓说，高贵的人不可称卿，而低贱的人可以称卿，人生何必在心中设立轻重等级。他终身常称呼别人的官位。建武初年被任命为西中郎长史、行事、内史的职务依旧。不久征召为黄门郎，为就职升任吏部郎。尚书令王彦挑选门生补充内外重要职位，陆慧晓只用了几个人就停止了，王彦对他心怀怨恨。王彦送了一名女妓想与他修好，陆慧晓没有接受。历曹都令史历任以来，参与决定选官事务，陆慧晓独自决断，从不与他商议。皇帝派左右侍从单景俊拿此事责问他，陆慧晓对单景俊说，我年已60，不能再向都令史请示做吏部郎了，皇上若认为我不能胜任，我就应当服役而去。皇帝对他很敬畏，后来想任命他为侍中，因他身材短小便作罢了。出任辅国将军、晋安王镇北司马、征北长史、东海太守，代理抚州事务。入朝任武兵尚书，代理扬州事务。崔慧景事件平定后，兼右军将军，出京监察南徐州。不久升任持节、都南兖兖徐清济五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到镇所不久因病返回，去世，时年62岁。追赠太常。同郡人顾献之，字世思，是南朝宋镇南将军顾恺之的孙子，生性尤其清廉正直。永明6年任随王东中郎长史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当时西陵戍主杜元义上奏说，吴兴没有收成，会稽丰收，商旅往来比往年多一倍。西陵牛带的税官定额每日3500钱，杜元义根据所见每日可以增加一倍，盈亏相抵，大约每年增收100万钱。濮阳南北京及刘浦四个带请求由官府管理，一年在定额之外增收400余万钱。西陵戍前检查税收，不妨碍庶务，其余三带由我选派心腹。世祖下令给会稽郡说，这难道是适当的事吗？可以访查后立即上报。顾献之议论说，推究最初设立牛带的用意，并非苟且逼迫百姓缴税，而是因为风涛汛急险恶，人力难以应付，屡次导致船只搁浅沉没，是为了救济急难，便利民生。既然对公司都有利，所以百姓缴纳费用没有怨言。京城的航渡就是例子。而后来的奸佞者不明白这个根本，各自追求自己的功绩，互相生出法外之事，有的禁止其他道路，有的对空船经过也征税， 有的抢夺船只加倍收费，有的以用力周旋仍加责罚。凡此类情形，不经待烦劳牛只的上报，被批复的额外十条都已停止。历来喧嚷诉讼才得以暂时平息。查无心连年欠收，今年尤其饥荒，离开缺乏之地前往丰收之处，确实是由于饥饿困迫。有的贩卖货物换取粮食回去拯救亲人，有的携带老弱出力谋生，代司则收税款，按定额不降低，就定额新进削减，尚未商议增加，额外加倍将用什么办法。皇恩慈爱体恤百姓疾苦，发放仓廪免除赋调，而杜元义幸灾乐祸，专谋私利，加重百姓困苦，为人不仁，古今共同痛恨。而且近来看到增加定额设置市场的前后相连，不仅新增加的无盈余，连旧定额也还有亏缺，我恐怕杜元义今天的上奏也会同样。如果事实与所言不符，他害怕受到谴责，便会百般侵扰客包，为官府招致怨恨。杜元义秉性苛刻，已在以往见效，若将地方事务交给他，好比用狼带领羊，他所说的选拔心腹也当是衣冠禽兽罢了。尚书说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此言盗窃公家损失微小，聚敛百姓危害甚大。如今太平盛世，草木都蒙受恩泽，此事不宜施行，正如圣旨所说。然而掌管此任的人，应选择廉洁公平之事，廉洁则不窃取公物，公平则不危害百姓。我又认为，所谓便利事宜，是指对公家便利，对百姓事宜。我私下看到，近来谈论便利事宜的人，并不能在名利之外利用天地资源，都是当日不利于民，将来也不便于公。名实相反，有违正体。凡此种种，确实应当深查。山阴一县课税户2万，其中百姓家产不足3000钱的，几乎占一半，一再削减，仍有余1/3。凡有家产的人，多是世人享有免税特权。那些极度贫困的，都是边户服役的百姓。三五属官本是分内之事，百种疏纳调发也是常例。近来各局检查核对，从头至尾反复进行，横加牵连累积的也不少。一人被拘捕，十人受追连，一事刚萌芽，千端分起。养蚕之事荒废，农业也废弃，贱价雇工，高利借贷，应付公家供养私家，日日不暇己，想要不做坏事怎么可能？连死都不怕，何况刑罚，自身尚且不爱惜，何况妻子儿女。因此以前的检查未完，后来的奸巧诱生，法网虽峻，仍不能改正。我私下推究，百姓多伪诈，实因宋末战事频繁，赋役繁重，不堪辛苦，便倚仗奸巧寻求优待，积习成长，于是迷途忘返。天下之大，百姓之多，思想参差不齐，难以一下子澄清统一，教化应当循序渐进，不可急于求成。确实保持不扰民，包容瑕疵，容纳污秽，实际上增加宽宏，务求享审宽检，则自然逐渐归于淳朴。又接到公文检查，疾病前后年月久远，具体事实已不存在，公文旨意既言，不敢暗中信从。县里检查报送郡里，郡里检查报送使者，各种形状诡异，千变万化，听说者漫不经心，见到者确实足以惊骇。加上亲属邻里，流离道路，时值寒冷干涸，事情方兴未艾，那些世人妇女更难安顿。不检查则怀疑有奸巧，想检查又不知如何安顿。我认为此条应委托县里检查担保，掌握纲领，忽略细节，即使有遗漏也不出仓库范围，希望那些久病沉重者能重获生养之恩。又永兴诸暨遭受唐禹之的侵扰，公私残破更为严重，倘若遇到水旱，确实不宜考虑。俗谚说，会稽打鼓送序，无心不言令史。会稽就称沃土，如今尚且如此，无心本是贫瘠之地，情况可想而知。沿袭旧弊，确实应当改革。根据杜元义今天的上奏，冒昧陈述浅见，世祖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从此因正直受到信任。先后代理南豫、南野二州事务，牵点咨询公事，从未给他好脸色，行动遵守法治，历任黄门郎、吏部郎。 永元年间任豫章内史。萧惠基是南兰陵兰陵人，祖父萧元之，南朝宋前将军，父亲萧思化，征西将军，仪同三司。萧惠基年幼时以外戚身份拜见江夏王刘义恭，刘义恭赞叹他审慎周详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开始做官任著作左郎，征北行参军，尚书水部郎，左明郎，出任湘东内史，任奉车都尉，辅军车骑主簿。太史初年，其兄益州刺史萧惠开抗拒朝命，明帝派萧惠基出使倒蜀，宣旨慰劳。萧惠开投降后，益州土人反叛，招引低贼包围州城。萧惠基在外宣示朝廷威赏，于是低人少虎、郝天赐等斩杀贼帅马兴怀投降，回京任太子中舍人。萧惠基西行时所率千余部曲都想论功，萧惠基销毁功勋簿，最终没有任用。有人问他用意，萧惠基说，我若论此功劳，则奔波不止，岂是我平素本意呢？出任武陵内史、中书黄门郎。萧惠基擅长隶书和围棋，太祖与他情谊相投，早受赏识。贵阳之役，萧惠基的姐姐是刘修范的妃子，太祖对他说，你家贵阳王靖又作乱。太祖驻守新亭垒，以萧惠基为军父，萧惠基的弟弟萧惠朗亲自为刘修范作战，萧惠基在城内毫不自疑，出任豫章太守，回京任吏部郎，升任掌监侍中。元灿、刘炳起兵之夜，太祖因刘炳是萧惠基的妹夫，当时萧惠基正在侍中省值班，派王敬泽观察他的意向，见萧惠基安然不与刘炳交往，从此更加恩信，讨伐沈攸之，加萧惠基辅国将军，移驻新亭。事情平定后，解除军号，兼长水校尉，因母丧离职。太祖即位，任征虏将军、卫尉。萧惠基就职不久，多次上表请求解职，得到允许。服丧期满，任征虏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加至中二千担，共历任四郡，无所积蓄。回京任都官尚书，转掌吏部。永明三年，因长期患病，调任侍中兼骁骑将军。尚书令王翦是朝中显贵，萧惠基同在里阁，非公事不私下相见。五年，升任太常，加给侍中。自南朝宋大明以来，生计所崇尚的多是正位淫俗之乐，雅乐正声很少有喜欢的。萧惠基通晓音律，尤其喜欢魏三祖的曲子及《象河歌》，每次演奏便欣赏不已。当时能下棋的人中，琅琊人王抗为第一品，吴郡人楚思庄、会稽人夏赤松都是第二品。夏赤松思路敏捷，善于大局，楚思庄思路迟缓，常于局部争斗。宋文帝时，杨玄宝任会稽太守，文帝派楚思庄东行与杨玄宝对弈，因而制成棋局图，回京后在文帝面前复盘。太祖让楚思庄与王抗比赛，从巳时到日落，一局才完。皇上疲倦，打发他们回省，到五更才决出胜负。王抗在棋局后睡觉，楚思庄通宵未眠。世人有的说，楚思庄之所以品级高，是因为他思考深入持久，别人无法应对。王抗、楚思庄都官至给事中。永明年间，武帝命王抗品评棋手，晋陵王萧子良让萧惠基掌管此事。起初，萧思化先在曲阿建了住宅，有闲事旷达的意趣。萧惠基常对亲近的人说，等婚嫁完毕，当归老就居，立身退让朴素，朝廷称他为善士。第二年去世，时年59岁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弟弟萧惠修，永明四年任广州刺史，离任时将全部资财进献。皇上敕令中书舍人如法亮说，可以问问萧惠修，我先前让你宣旨答复他，不要用个人俸禄充足进献，如今一段却觉得他的诚意比前后人都厚，问他应当不会再私藏吧，我想分受他的心意。十一年，自辅国将军、南海太守，任徐州刺史。豫陵王即位，晋号冠军将军。建武二年，北魏军队围攻钟离，萧惠修据守。北魏派使者仲长文贞对城中说，圣上正修文德，为何修成拒命？参军杨伦回答说，贤允匈奴气焰嚣张，所以我们紧急备战。北魏军队攻城，萧惠修拒战击退他们。 升任侍中兼步兵校尉，封为建安县子，食邑500户。永元元年调任吴兴太守，征召为右仆射。吴兴郡的项羽神向来酷烈，世人说萧慧修恭敬是神，所以得到好升迁。二年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弟弟萧慧朗善于骑马，参与贵阳王的叛乱，太祖赦免他，又加任用。永明九年任西阳王征虏长史，代理南兖州事务。典谦和一孙贪污百万被处死，萧慧朗受牵连免官。使臣说对宰相行长伊知礼在朝廷上当面驳斥公卿，古人称之为遗职，这样称赞也不算过分。至于根基薄弱，处境危险，却坚持高峻的情操不肯屈服，那么他的主张虽然得以推行，自身却会永远被废弃。所以很多人借路求取容纳，用谦逊的言辞自我贬义。而那些世代传承的高门大族，不需要借助旁人的提携就能执行无阻，没有人能阻挡他们。王秀之世代坚守家风，不向权贵降低节操，真是美好啊。赞语说王秀之身处朝廷，心境清正，行为端正。王伯宝出身士族，以荣耀家族为美。王曰谨守祖先基业，观察进取之道，适可而止。王慧晓坚贞诚信，这就是君子。王慧基温和友善，是当时选拔的杰出之士。